嗨，Hello， 皮皮老师你好。
是，你好，金云哥。
啊，皮皮老师，先把你个人背景介绍一下。
好的，线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君品，大家都叫我皮皮老师。
是。
那我现在现任于 Match Kernel P 学院的担任培训总监，也专门设计相关运动心理或者是任何心理应用的课程。那我结合 NLP、NGH 催眠或艺术疗愈、塔罗，开发一些 NLP 运动心理，因为是比较少人做这个整合，那我把它应用在这里，然后也开发一些高效学习、潜能开发、情绪管理、释压，还有身体的方程式，去读懂别人、读懂自己，然后设计一些探索自我的课程。那运用于企业内训或者校园巡回推广，也已经近20年。
好，那我们在聊这个运动心理学之前，你先把你体育背景讲一下。你本来是练体育的？
是，应该说年轻的时候我是羽球选手，然后到后期就转型被篮球的这个应该说球探就帮我挖取到华航女篮，然后转型打篮球，然后后来就顺心的就考上北体，然后就一路也发展运动，还是在篮球这一块。那也因为篮球的这个延伸，所以也喜欢运动防护，所以转型也做了运动防护到品牌去做服务，也做12年的推广。在身心这一块的建构后，又发现心理其实也影响了身体，身体影响了心理，相互应，所以我就又也因为哥哥的缘故就来到心理这一块。
好，我们先从这个羽毛球是个人比赛，那篮球是团体比赛，
对，
所以这样子是不是心理素质就要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后期在服务高尔夫或者是网球或者是我们自己团体项目的时候，对于他们这整体的操作就完全课程设计完全都不会一样的。
嗯，就是要客制化。
对，完全客制化，
不同的球类就是不同的课程。
是，
那你后来这个比赛到怎么样让你决定这个转所谓的这个教练呢？
教练的部分也是因缘际会，刚好就是有老师他有些东西教不出来的时候有探讨，然后在探讨过程他发现其实我可以来帮忙，所以我刚开始有义务教了大概中山女高或者是其他我自己私下接的一些案例，我大概就已经协助大概10年。
因为我们讲这个职业球员他如果会转跑道，一般就是受伤，要么就是年纪到了。
对，
所以你没有这两个状况？
也没有欸，因为只是就是很自然的工作项目去延伸，
就衔接起来。
对，就衔接到。
因为常常打输球，所以要探讨输球的心理，是不是？
其实
还是常常打赢。
其实不一定大家都是因为输球才去找心理相关的来探讨，反而是像我近期帮国泰女篮他们30连霸，或者是世新要连续3连霸，或者是光复中学他们的比赛也是接近3连霸，很多人是为了连霸，反而压力比一般我们为了冠军这件事更高，所以他的成绩会需要更大的一个面向。
像曾雅妮对不对？他就是压力太大，结果现在成绩越来越。
有时候要看他的私人的这个调配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向。那因为我们过去也有了解，那也是因为他其实在美国也有自己的心理智商，所以我们大部分不会去互强或互配。
对，真的好像运动到一个程度之后，有时候就不是技巧的问题，就是心理的问题，
是
就需要你们这种专业心理师去做一些状态调整，对不对？
是。
那你是怎么样接触这个 NLP 啊？
起源是因为哥哥的关系，因为哥哥在 NLP 的部分，他主要有一个创始人叫 John Green 的，他当时就是有看哥哥的课程，有看到一些相关，然后也在他毕业作里面做出了他惊人的一些设计，所以在这个操作心理操作技术面，他有被他认可，所以就取得他的这个豪门总代理的课程。那也
哥哥先接触，
对，也因为这样，所以我刚好念完研究所的时候，哥哥就说你要不要来学？那学的时候刚好他请了 John Green 的本人来到台湾。授课以后，我在课程里面他发现我是家里现在唯一的还会接触到运动面的人，所以他就说他就举例泰格伍、阿格西都是他们这个领域里面相关的结合去推广的选手，所以他觉得台湾没有这么投入这个，应该可以好好发展，
就市场很大，
是
很多运动员没有用这个来结合，很可惜，就对。
对，所以他就在，我就等于从他2013、2014接触他的课程后，我就一直推广到现在。
哦，就是机缘到了。
对，
刚好你本身也是运动员，所以你在运动上的一个帮助是对现役的会很有帮助。
现在其实业余也，我也是蛮推广于业余还有家庭，因为其实 有些是家里的，就是家长其实投入的会期望的更大的时候，其实压力给到孩子也很多。那有时候选手看着选手没有上场，家长跟教练的立场又完全不同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相冲击。那我就会进到校园去协助他们三角方去看一看有什么样的调和可以帮他们协助。
所以不是只有运动员要上课，这个家长教练都需要，就对。
是，所以现在我走校园巡回的话，会协助到这三个面向。
嗯，
对，
所以这个运动越来越极致，所以不是只有单纯比技巧，对不对？
嗯，
有时候心理状态就是抗压性那一瞬间，就决定了成败。
对，因为我喜欢摄影，然后刚开始有时候会带着相机就直接去翻拍一些选手比赛的现况，然后也从他们面部表情，有时候我们就会旁边说谁已经在前，就是我们可以在第一天拍、第二天拍的时候，就大概看出前三名会是谁。
哦，你从那个细微的特征就可以知道他未来的成绩，
对，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接下来他谁的稳定度最高。我们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常常会在课程跟学生分享，你的自信就会在于你的面向透露出你这几天的稳定度表现状态有没有如你心里想表现的，去预期的去发展。
哎，那你会不会想说，当年如果你年轻正在运动的阶段，如果早点接触，搞不好你成绩就更好。
会，学完的时候每个都会这样说，
就有点悔不当初，没有这个提早接触这个心理状态这样。
是。所以我也就蛮希望大家应用心理这件事情，不要只是看病这件事情的看待，而是能够拿来应用学习是更好的。
嗯，
对。
好，那这个接触的范围越多，你是不是自然这个培训的课程也会接触了更多，包括催眠你也接触了。
对，就是因为二楼
怎么样来交叉运用。
哦 ,OK。因为 NLP 它比较像我们所谓的外功，就是快速的调整或者是该做认知改变，然后整合我们的心理状态后重新建化或者是建构它，重新让它有一个调整。但是如果以催眠的话，它比较是像内功，常常要对内去做一些探索或探讨，然后整理，然后重新再出发，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功能，所以我们交叉使用是可以的，会比较方便，大家可以在有点像外貌跟内在它怎么去配合出一些他自己所谓的综合度，那我们会比较容易让他发展出内在一个稳定，然后也可以要突破的时候比较容易知道从哪里开始突破。
这样就要看你这么你们的经验就很重要，什么时候要用什么技巧，
是
因为心理学的这个领域百百种嘛。
对对对，非常广，
这个各门各派都有他的方法跟技巧，那一定都有一些优势嘛。
是，对，
所以你除了接触这两种还有接触什么？
我自己后来也研发了艺术疗愈，因为我喜欢画画，然后也喜欢摄影，所以也发展了色彩学，运用它去让心情改变也好，或者是在透过你签名或画作的位置条件，我们都可以看出一些心理状态。所以后来就发现其实都可以整合起来玩，然后就让大家在不知不觉中一个小小的运作或者是画作中，就可以改变一些运动状态或者是心理状态等等都可以。
那你讲这个艺术治疗是不是就比较适合团体班啊，就大家一起创作，然后这样子大家天马行空，那所谓的这种 NLP 就比较一对一的方式，对不对？
那其实都可以，都可以一对一，也可以都可以团体。对，因为我们操作最大场 NLP 或催眠，其实我们已经在我个人的话已经做到它400-500人都可以一起同步操作。对，那如果以一对一它的效果当然是最好最精准。
对，因为400-500人一定有些人很专心有些人不专心啊，所以效果一定会差距非常大。
对，所以就只能说用推广的方式让更多人理解这些都是可以应用的这样。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风潮也慢慢这个进入所谓的这个体育专科学校吗？就大家已经知道这个心理状态的重要性。
有，基本上我因为刚开始我也推得蛮辛苦，因为其实不是那么多人觉得看心理好像就有问题，所以就不想被别人知道。也不一定不认同，是他怕，就像我们以前推广贴布，运动贴布，很多人贴了以后就说啊，我会被人家知道我受伤。
对，其实是保护。
对对对，所以其实相反，因为我以前是做运动防护推广，所以我就会比较着重于身体推广是需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这问题。而心理也是，很多人觉得他来找心理调整或者是心理咨商咨询的时候，他好像就被人家知道我怎么了，但其实就是因为怎么了，所以才会发展。比如说，某一个选手被妈妈带来，然后妈妈就说，老师你帮我看一下孩子现在的状况，教练觉得都 OK， 没问题，然后为什么现在做不出那些他想要表现的。那我看完后其实是身体卡住，不是心理。那还好我是以前有玩过身体，所以就跟他调整了一下。 所以有时候不一定是心理，是身体卡住以后，他不知道那个气就会上不来，或者是哪里卡关，就会做不出那个顺的动作。
嗯，
所以他会因为这技巧改变了，他就会影响到心理的情绪，做不出来嘛。
嗯，
所以就互相影响。
哦，所以刚好你是本科，你就更了解这个物理状态，有时候是肌肉的问题。
嗯、对。所以有这种情形，那也有是教练觉得他的心理本身就已经都准备好，可是身体的反应做出来的条件诶到位了，可是哪里出问题不知道。那也会因为这样，就像我们刚刚讲，有的是需要内在探索，就会发现内在确实有些东西不合，然后内在冲突，所以就会导致他的认知开始改变，那他就会一直怀疑自己，所以就会变成想太多。可能他本质是很容易干净利落的、干脆的，结果突然怎么近期突然就拖泥带水了。
嗯，
对，都会有的。
可这样听起来，让这个教练的教育更重要，因为教练如果不对，下面的学生全部都错了，就会被偏差、被带。
所以现在教练也难做，因为其实一个人，每个人都想上场，那教练又需要能够调和到每个人的状态。所以其实我们去帮教练上课的时候，教练也觉得有时候真的他自己都 hold 不完，因为什么人都需要他什么都学。也需要训练师都学到的东西他都要会，尤其经费不足的队伍、教练几乎真的是像校长兼敲钟一样、所以他们也很辛苦，面向要学的很多，所以他们也希望我们有这些功能的人能够贡献回去，
协助他们。
对对对，
而且教练还有家长的压力啊，这个家长说他小孩都不上场，或者是他不能当主力，家长就啰嗦，那教练就
对。所以像近期有些家长是刚好相反，他反而是因为孩子脱离一下下，在他就是已经刚开始还都住家里，突然不习惯他住学校，反而会希望他回来，反而就造成很多的一些议题，让他
训练的困扰。
对，然后就会变成说让他一直一个就会影响好几个。那如果我们以篮球来讲，你就是只有七个人或八个人的队伍，一个人影响不住校了、那后面就很多人的声音就会起来，那也是会有影响。所以其实家长自己在转换，因为有时候国高中生的时候，他们这个转换就国小是听你的，国中突然都说老师说老师说，其实很多家长还没有适应这个转换，都会把它变成叫叛逆，或者叫做青少年什么样的期，什么样的期就会套入这些框架。那我比较不建议这样说，是因为他以前习惯你听你说，是因为只有你父母可以理解的，而现在透过学校会有学校说老师说，然后到后面再大一点就是朋友说大家说家庭说。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是家长也需要去整理这个部分，让他知道孩子需要空间的。
好，我们刚刚讲蛮多都是比较针对职业训练的这个方向，那如果是业余的，那他们可能是玩一玩就好，那如果成绩不好就算了，那你们这样的课程对他有帮助吗？因为他也不一定要走这条路嘛。
嗯，业余的刚好相反，是他刚好是不一定要走，但是家长又期望你已经花那么多时间下去了，有点像赌注，赌下去了你又不能够舍不得的，所以其实这个纠结会更大，他的心理压力层面会更多，也不一定输给职业选手。那有时候是刚好他也刚好在撞期期，就是他已经到底磨合能不能上去这件事情，那我们就要协助他突破。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里会比较帮他寻找是自我价值跟自我认知，如果他能够自我探索到一些东西是属于他自己上去后能承接的，我们就让他先做练习，这样他就会比较有期望跟期许。那另外一种就是目标设定，
对，
因为通常目标设定如果没有设好，你只看短期的你会一直有压力在，可是如果你看长期展开这个目标设定的条件，你就比较容易看得到你未来会成为什么样子，会因为这样松开后你比较容易努力，所以这个就要看个案的条件。
对，你讲到这个目标设定，我们就看到有些新闻就说我们台湾的很多棒球好手青少年都很厉害，可是到职业队就垮了，
对，
就是因为过劳，对不对？
也有啦，也有，因为就是压榨的时间太短，然后又要希望他成为一个样子的时候就比较撑不住。
所以刚讲的就是目标设定非常重要嘛，你这个什么阶段要到什么目标你要很清楚，那才有办法让你的职业生涯能够走得比较长一点，对不对？
是是。因为像我接触高尔夫，我就发现他们的家长就蛮容易帮孩子先把目标设得比较远，比如说未来我们就要往目标走美国巡，美国的这个赛巡，还是要走日本的赛巡，还是要走亚洲留下自己哪一个国家的，他们都有一些规划了，所以他们比较容易为这个前进，也比较容易在这个路上做很多的调整，所以会比较容易有应变性，这是我看到蛮比较特别一点的地方。對，
就慢慢走才会走得远。
也是。
那如果这个国小阶段就冲刺，可能到国中高中身体就坏了，对不对？
有时候是这样，确实。 对，会影响。
所以这样子如果真的要走职业这条路或者是运动这条路，还是需要一些比较全面的一个这个评估，对不对？包括找你们这种专业的这个心理教练。
嗯，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建议，就是其实我们台湾推的这个专业的东西都放给国手的时候才来，我觉得有点搭配的太晚
太晚
太晚，真的太晚。因为其实你看都到了那个时候，其实就像你讲的，身体可能已经废掉一半了，或者怎么样努力的，或者强到最强了，就只能撑那几年。可是如果这个更早前面就有这个建构，或者这些条件配合，那我觉得它整体会至少延展去运动选手的生涯会比较高，也比较长，是事实。
对啊，到国手阶段基本上都已经大学了嘛，那已经都运动生涯搞不好已经超过十年了，那身体搞不好都已经定型，或思想已经刻板了，
对，
不好改了。
对，那有的东西就是需要，我觉得都是需要一些努力把它往前推展。所以现在我看到有一些体育老师，他们其实也有一些这种草创的一个发展，就是结合一些创意，让体育课程变得比较不一样，这样会激发学生一般生能够让他自己有运动习惯。那他有这运动习惯的发展的时候的条件，他比较容易让自己的脑科或者是在其他的运作上，他比较容易开心一点，舒服一点，就不会有这种施压的需要，会比较容易。
好，我们刚讲蛮多是运动方面，那如果是一般的商业咧，或是一般的比如说家庭亲子沟通，你也是有授课吗？
对对对，如果是一般亲子课程，通常我们会透过游戏，有的人是他们是会安排他们自己就是孩子跟他们同组，或者是他们同班，那有的是分开上，大人先上小孩再上，也对，看是这个需求或者是他们的条件是怎么设计。因为有些家长知道孩子不愿意，所以他们会可能是拆开上，那上完的结果都会做交叉，那他们再做一天的整合或者交叉也有，然后
先个别玩就对了，
对对对，先个别玩的也有，那也有愿意一起玩的，就是家庭其实本身没有太大的议题，但是他希望能够增进彼此更多的认知跟互动。因为有时候回来可能忙了，你知道跟我知道的真的太少，交流的资讯太短，那透过课程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孩子还有这个天分哦，原来我这个地方真的过度的宠坏，或者是我可能过度的投入关心，所以给他很大压力。有时候是透过课程让他们互动，看到直接亲眼看到的讯息，会容易让他们比较容易从这里愿意改变。对，
这方法就跟那个婚姻咨询一样，男方先聊一聊，女方再聊一聊，再一起聊，千万不要搞不清楚有两个一起聊，两个一起聊就是吵起来了嘛。
对，有可能的。对。
啊，如果商业的部分呢？
商业
授课有吗？
有，商业的部分我们通常会也是用团体的方式，先有一些前导。前导的话，通常如果是公司比较希望品牌向心力，那我们可能前导先让员工互相玩一些讯息，让他看到，对对对，类似都有。那也有可能让他从里面看到一些自己的状态，然后才了解原来哦，金明哥他讲话的方式是这样，那他喜好方式原来是，难怪我们平常跟他讲他都不理我。然后可能那个谁，我跟他讲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听进去，其实他都有，原来他是因为习惯侧耳听还是什么的方式。那我们理解了后，我们后段可能在培养他们从彼此的这个模组里面去看到后，我们才能够理解说，那如果我应用在客人，应用在家人，应用在其他面向，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因为这样子让彼此的关系更好。所以就会有可能是建立关系，也有可能是建立沟通模式，那也有可能是有时候你以为的跟我以为的完全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建构这个共识。对，然后最后再来到团体的这个品牌或者任何你要发展的东西。
所以这样讲就是工作坊的这个形式，对不对？
可以说工作坊方式，
就是还要上课还要操作嘛。
对，实作方式多。
因为效果会更好，
因为我比较喜欢实作理论的话，因为我们基础就已经带到这个实作里面去，看到一些讯息，让他们从讯息里面重新理解这个理论会比较好。那如果一开始就理论，一定大家都睡觉。对，
但是也不能一直玩，因为还是要有教育目的就
对了。是
是。所以你这样子课程领域都已经很完整了。
算是。所以我们才会有成立 Matrix NLP 学院，就希望Matrix 是因为我们透过 NLP 玩很多东西，发现其实是蛮有效益，然后很快转换，所以有 Matrix 那种效能。那因为我们自己的那个 logo 灯泡也设计里面也一样有个 NLP， 就是希望能够先改变自己，照亮别人。然后我们希望这个推广的方式能够大家，无论他是用任何的工具还是任何的系统，至少他先学习从自己探索或者自己改变开始。
所以你讲的 Mesh Clone 是你们还有一个共同创办人，对不对？在你的网页还有另外一位老师，你要不要介绍他一下？他的专长领域是什么？
OK， 我们的创办人是 Peter 老师，我们就是我本人我哥哥。那基本上因为他本身自己在商业模式里面做的比较多，他应用 NLP 系统之后把它放到这个商业模式，所以他们是比较走这一块领域的推广。那我的话是因为就 John Green 的一个机缘把我引导到这 NLP， 所以我才转型到这个运动多一点。但我们其实在商业模式来看的话，其实它是应用比较是你现在如果我们叫个人看待探索跟直接的这个展开这个问题的话，那他们是用企业见证的方式去看到你企业的问题，或者是你的安排人这件事情的问题、哦、HR 能不能对位摆上，然后让这个公司的效益可以快速的 翻倍或者提升、那像我们只要上过销售课程，上我们销售课程的人大部分这个品牌公司下一个月绩直接就是翻30%，对，效益是因为他们有运用到理解到就比较容易去发展，对、
所以你们两个 TA 不同就对了，
对对对、
所以你现在还是比较着重在运动领域嘛，因为这是你个人专长、
对，基本上就是企业内训的部分也就是一半一半的时间，那只是说运动这一块就因为真的自己也愿意花一点时间回馈我们自己体育这一块，是因为还没有很多人去做这件事、所以我近期也就是想把个案的这个资讯条件把它变成一本书，让更多人可以应用，不管是不是 NLP， 他只要能够运用到这本书的条件或者是操作的面向，就可以让自己重新感官或改变，然后提升一下自己的自信或能力，我觉得这是我希望能够在更多付出的。
对啊，很少听到所谓的运动心理师，但是我们听到什么各行各业的这个其他心理师都蛮多的，对，
运动心理师其实就是我讲的涵盖的大部分都等到你是专业国手在左营才遇得到一些这样的老师，或者是各大学的时候有些、像我去一些学校分享的时候，各大学有些老师看到我们这个功能相近但是运用方法不同的时候，他也会希望我能够到左营去发展帮忙，可是我们的系统条件完全不同，所以其实就对对对，就会变成说还是会台湾还是有台湾的知识方式，所以我们还是会应用，希望能够透过别人在跟我们自己咨询的过程里面，我们让他自己提升，然后回到为对国家的这个贡献会有不同的 方式去帮忙，所以就要看，
因为中途介入确实是效果是很有限的、
对，
好，那我们今年奥运要来了齁，
是
今年这个夏天，
对，
要不要讲一下你对哪些项目比较有兴趣有特别关注的？
最近是因为刚好蛮特别的是滑板选手今年刚好代表我们亚运出去比赛的时候、他是年龄最小的，有9岁跟11岁两、位代表，那他们刚好是年龄层最小却承接最大的一个压力，那我们刚好有缘就转介绍过来，然后我在帮他们调整的过程，我就发现他们的目标很明确，然后家长的支持度很高，但是经费所有东西都是可被限制的，所以其实很多条件也就比如说他想要出国异地训练还得配置什么专业的老师、可是不一定每个人都愿意有这样的经费或条件去支援
配合他们，
对对，所以就变有时出去要2-3个月，那他这个发展、所以家长其实蛮困扰这种东西的时候，我们只能就是尽力的去协助他们，所以我们会尽量在视讯课程里面帮他们完成，或者是在他们就异地训练的话我们就尽量，对，那如果说是国家有这样的资源我觉得会更好，那因为这样子选手在推广，如果你真的觉得他是有能力有条件代表台湾又这么年轻就可以去、那我觉得他的等值等于你提早培养就更好，所以我才会希望说我们在他们尤其他们现在在拿奥运积分嘛，
对，
所以如果在这个累积的时间点上如果可以有大家的效力去帮助，我觉得这整体真的是需要我们体委会或者 体育署能够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个需求或者什么做一个很好的平整，对，
就是资源一定还是要投入，不能只靠选手个人的努力还有教练，对不对？
对，反正真的是蛮辛苦的，有的家长都有时候真的是卖家的卖家，能够借的租的都用了、对，但是还是有限，
很快这个几个月后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奥运成绩会怎么样哈。好，谢谢我们的 PP 老师，
谢谢金明哥，谢谢那个听众朋友，谢谢。